斜阳无痕，无奈此一息间灿烂，才运下战神，逝去的光彩不复还。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风趣乐园，我是阿泽。今天这期节目咱们来聊一起近期发生的热点案件。那在开始之前呢，先解答听友们的一个疑惑，因为有很多听友不止一次的问过我，说这个抢先听的节目该怎么收听，该怎么加入这个粉丝会员。那每一期的抢先听节目呢，都有试听部分，哎，您可以在这个播放页面啊，找到一行小字儿，写着成为我的高级会员，抢先听完整节目。你点击一下这个小字儿，进去之后购买高级特权包，就可以收听所有的抢先听的节目了。或者是您可以进入到我的主页，在每一期抢先听节目的旁边都会有开通两个红字儿。您点击一下开通这两个红字儿，就可以直接跳转到加入粉丝会员的这个页面，哎，从页面里购买高级特权包。但是要注意的是啊，大家必须购买高级特权包，有一个专属特权包，您买了之后也是没办法收听抢先听节目的。所以说买之前一定要看准了，必须是高级特权包。 OK 啊，啰里啰嗦的说完了，感谢各位的耐心等待。那今天这期节目呢，可以说又是被普法啊，被颠覆三观的一期。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无锡的一起案件，就是江苏无锡朱女士婚外胚胎案。那还不知道的朋友呢，正好可以听阿泽聊一聊。说是在无锡啊，有一位朱女士，今年45岁，2006年跟自己的丈夫唐先生结婚，并且生了一个女儿。现如今这女儿已经是18岁了，今年也是刚参加完高考。早在2017年，朱女士为了支持丈夫创业，从证券公司辞职回家做了全职太太，主要负责照顾家庭。但是2年之后，朱女士查出了肺癌，经历了好几轮的手术，身体总算是有些好转。那在去年6月，尚在术后休养期的朱女士偶然发现了一件事儿，她发现自己的丈夫竟然在长期的服用男性备孕药物，哎，在服用一些备孕的营养补剂。当时朱女士也没多想，她就觉得可能是自己的老公想要二胎了。她甚至啊，还向丈夫主动提出来备孕二胎这件事儿，也去医院专门做了激素检查，身体的条件是完全符合生育要求。但反常的是什么呢？丈夫明明一边在服用备孕的药物，但是他对于要二胎这件事儿是全程回避。啊，从那儿敷衍，从那儿沉默，对二胎的这个话题是绝口不回应。当时啊，他们的女儿即将迎来高考，朱女士呢，为了不影响孩子备考，她就压下了心底的疑虑，没有进行深究。那您想，对于一个癌症手术之后的女人，她的女儿刚要快成年的年纪，对于朱女士来说，主动备孕这本就不合常理。那如今回看，所有的反常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至少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不是朱女士想生二胎。对于一个40多岁的女人，而且刚刚做完了癌症手术，大女儿马上就要成年了，她肯定是不想生二胎的。那说白了，就是朱女士的丈夫唐先生，他对生儿子这件事儿有执念，很有可能他早已经暗中布局，只等时机成熟把朱女士彻底替换。一直到了2025年10月，朱女士呢无意之间发现了上海复旦附属中山医院生殖中心发给她丈夫的就诊通知，这通知上赫然写着唐某夫妇。 朱女士这才如梦初醒，丈夫啊和一个叫周阳的女人伪造了结婚证，已经在这家医院完成了试管婴儿的流程，成功培育出了可移植的冷冻胚胎。那推算一下时间，如果胚胎按正常的程序植入母体，预产期正好就卡在朱女士她女儿高考前后。一边是陪伴20年为家庭耗尽青春与健康的发妻，一边是尚未成型寄托着唐先生传宗接代执念的胚胎。在人生最重要的选择题里，唐先生连装都懒得装了。朱女士曾经非常卑微地问过自己丈夫一个问题，她说，女儿和胚胎你选哪个？唐先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胚胎，至于他选择的理由，可以说是冰冷又现实的，字字诛心。他告诉朱女士说，你得过癌症，是随时可能离开的雷，他需要为自己铺路，要为自己选接班人。20年夫妻情分，一个快要成年的女儿抵不过一场疾病，一枚未出世的胚胎，朝夕相伴的温情最终沦为了这个男人权衡利弊之后的累赘和负担。但问题是，这事儿还没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之后啊，朱女士拿着真正的结婚证去了医院，要求医院销毁这个靠假证得来的胚胎，但是医院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胚胎很特殊，它虽然还不能算是一个人，但也不简单的只是一个物品。目前来看，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法规支持原配拥有婚外胚胎的处置权，所以说医院方面给的处理方案是暂时的将胚胎封存，直到朱先生和丈夫离婚，她丈夫跟第三者领了真正的结婚证，这个胚胎才能合法的进行移植。那聊到这儿，从法理上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情感上，哎呀，真的是让人有点憋屈。要知道如今呀，正规的试管婴儿流程明确的要求了要核验夫妻结婚证明，可是这个唐先生和第三者仅凭一本伪造的结婚证就能轻松的绕过三甲医院的审核，他们走完了全部的生殖流程。而事发之后，这个医院给出的回应是什么呢？医院说医院并非是司法机构，我们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去甄别证件的真伪。我就纳了闷了，一份假证件打开的门，真的证件愣是给他关不上了。那这个唐先生和小三儿的这个操作，那岂不是给某些灰色产业链提供了教科书级别的这种操作范本吗？那作为咱们普通老百姓，阿泽，我真的是我感到很困惑啊！我现在也只敢用这个词儿了，我现在也不太敢说话了。上上一期节目《共和国往事：打黑除恶恩怨录》那期节目聊了一点可能比较敏感的东西吧，一直被限流，播放量也是很低很低。但是我还是会持续更新，希望这个流量慢慢的能再回来吧。我刚才说我感到困惑，困惑的是什么呢？这个唐先生和那个小三儿俩人拿着假的结婚证去做了试管婴儿，等着朱女士拿着真的结婚证去找的时候，医院说，我看不出来你这是真的，我没有能力去甄别。你既然没有甄别的能力，那当初那份假的结婚证你是怎么甄别的？你既然没有这个甄别的能力，你为什么还要大包大揽的说要提供这个结婚证明才能完成全部的流程？你既然给老百姓说了你要提供这个结婚证明，我们才能给你完善流程，那你就应该先进行自我完善，先去完善自己的这个甄别能力。 不好意思啊，我这个稍微有点激动了，嘴瓢了，十分抱歉。就是他们一再的要求老百姓，哎，去遵守各种规章制度，去配合他们的工作，但是自己这边却漏洞百出，守规矩的人被制度困住了，钻空子的人反而被漏洞庇护了，这对吗？那聊到这儿，我也是想到了孟子当中的一句话，叫图善不足以为政，图法不能以自行，意思是仅有善心不足以治理国家，仅有法令也不能自行生效。好的制度需要人来执行，也需要制度本身不断的去打补丁。所以朱女士把丈夫和第三者还有医院一块都给告了，哎，要求销毁胚胎，医院呢也要赔偿精尸损失费，第三者呢也要公开的赔礼道歉。其实我完全能理解并且支持朱女士的做法，哪怕朱女士最后维权不成功，我依然觉得这个案件有不可取代的司法价值和社会意义，因为她逼着大众看见了漏洞，倒逼着制度去完善，警醒世人要敬畏婚姻，要坚守底线。那就在今年2026年的7月30日，这起胚胎侵权案不公开开庭审理了。那庭审当天呢，朱女士啊收到了丈夫的离婚起诉传票，离婚案定于8月11日开庭。那份离婚起诉状可以说是精致利己到了极点了。这个起诉状啊，离婚起诉状里边有5项核心的诉讼请求，这5项全部勾选的无。无夫妻共同财产，无共同债务，无抚养权，无探望权，无损害赔偿。那唐先生那儿也是短短的一句婚后长期不和，感情日渐冷淡，就轻飘飘地抹去了20年的婚姻陪伴。朱女士的事业牺牲以及生死关头的相守又算什么？那根据朱女士自己说，哎呀，她说她丈夫啊，名下实际控制的公司有10几家，现在这个男的出轨在先，伪造证件在先，还想吃干抹净到这种程度。而朱女士如今呢，想要追回婚内被转移的财产，还得靠她自己一点一点的去搜集证据，这就是血淋淋的现实啊。枕边人未必是值得信赖的人，家里的财务状况，无论您是不是全职宝妈，听我一句劝，心里一定要有数，不要去赌良心，不要考验人性，就算是赌赢了，不过是幸存者偏差。再看男方一家的态度呢，更是把这个家的家风和三观暴露无遗。当朱女士把丈夫的所作所为告知自己公公婆婆的时候，她的公婆连一句公道话都没有，就是连当着朱女士的面做做面子，连走个面她都不肯。直到朱女士向派出所报案，说唐某使用假证件，而唐某呢，也因为这个报案被拘留了5天。被拘留了5天、啊、犯错成本就是这么低。那此时她的婆婆，朱女士的婆婆，这才主动的来找朱女士。而来找朱女士的目的是什么呢？仅仅是劝她要接受现实。哎呦，我知道很多人都会护犊子，但是这个唐家的做法早就已经是善恶颠倒，是非不分了，纵容儿子背信弃义，逼迫付出半生身患重病的儿媳退让妥协。男方一家态度如此冷漠，那个小三儿呢，那个小三儿的嚣张啊，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朱女士、啊、曾经当面质问过这个小三儿，这小三儿叫周阳， 啊，周吴郑王的周，海洋的洋。他质问他说，你明知道唐先生有家庭，有妻子，有孩子，为什么还要这么做？那小三儿不仅没有半分的愧疚，反而理直气壮地回怼朱女士。他说，我没错啊，因为他和唐先生已经达成了一致，他们是要走下去的，是要重新组建新家庭的。就是那是一副什么样的嘴脸呢？就是就好像他在说，朱女士，你才是那个该退出的人。哎呀，真是令人耻笑啊。佛家讲因果啊，可能经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阿泽是信佛的。佛家讲究因果，讲究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今天周扬你种下什么因，明天就得得到什么果。人心一杆秤，公道自在人间。今日纵容恶行，赶尽杀绝，明日必受反噬。那不信因果报应，应该也该敬畏人心公道吧。就是这些天呀，我刷到了很多朱女士的视频，看到了一个表达得很清晰，逻辑很缜密的一个智慧女性的留言。在这儿阿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网友他说呀，说全职妈妈不是原罪，为家庭牺牲了个体发展的女性不该被忽视，更不该被责备。那聊到这儿，可能很多听友会有和我当初一样的疑惑啊，就感觉就算是朱女士打赢了官司，销毁了胚胎，但是她的丈夫和她的小三儿换个医院，人家完全可以再来一次。朱女士到底在执着什么？其实答案不在那个胚胎上。对一个身患重病被丈夫冷酷算计的女人来说，那枚胚胎早已经不只是出轨的铁证，而是一封宣战书。她执着于销毁它，是在法律缝隙里抓住最后一根稻草，是在规则的裂缝中撕开一道口子，逼着所有人看见这出荒诞剧背后的不公。说到底，朱女士并不仅仅只是追究一个用假证生成的胚胎是否应该摧毁，那官司输赢固然重要，但是这个热度是吧，大家都知道，一旦起来了，那些被隐秘的被转移的资产就没那么容易在暗处消失。朱女士要的是关注度，要的是时间，是让法律和道德同时站到自己这边。所以看懂了这一点，咱就知道朱女士的勇敢不是莽撞，是绝境中的破局智慧。她对抗的不只是一个变心的丈夫，更是一套让守规矩者寸步难行的漏洞逻辑。朱女士她一直在说，她说我要讨一个公道，我相信这个公道不只是属于她。每一个在婚姻里全心付出的女性都在等这个公道。那社会呢，需要这样把伤疤撕开给人看的勇士，因为每一次挣扎都可能成为制度完善的基石。那最后咱们说一点让人宽慰的好消息吧。朱女士的女儿考上了一本，即将奔赴理想的大学。哪里有黑暗，哪里就有光。在这场铺天盖地的黑暗之中，也有让人想笑一笑的光。另外我还想说一句话，这句话呀是我媳妇儿经常说的啊，经常提醒我的话啊，这是我的一句至理名言，愿亏妻者百财不入。那现在再来看朱女士，她如今做的这一切呀，应该就是在帮女儿要财产，能多给孩子一点保障就尽量多一点保障。那说实话，这个男的啊，这个唐某，他要是生育能力还有点强的话，自然受孕生下孩子，朱女士也没有办法。老天爷算是留了一点希望，这个男的他不行 啊，当然都在说是小三生育能力不行，所以才试管，但是很可能还是男的不行才试管。话又说回来，就是阿泽上边说的这一切呀，都是基于现实层面更大的可能。朱女士她销毁胚胎的坚持如果胜利了，那么就是帮助千千万万个合法家庭在争取利益啊，在争取权益，让更多原配和婚生子女的权利得到法律的保护。这个诉求是非常有意义的，就算失败，相信也能推进这个方面法律的改进，哪怕是非常微小的改进，但是意义是重大的啊。就像最近网上闹得挺火的，说是有一个天王巨星是吧，有了私生子了，那我想这个天王巨星他的原配媳妇儿应该是非常希望这个法律能够进一步完善的。哎呦，这个世界呀，真的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呀，草的不能再草了。这个前两天我还听我媳妇儿说了一件事儿，说最近又发生了一个清远两女子在产房被抱错事件。说是98年的10月3日吧，哦89年，不好意思啊 ,1989 年的10月3日。说是在这个医院里边有两名产妇，结果同时生了两名女婴。医院里呢条件非常简陋，医护人员又比较紧张，病房里呢还经常出现跳闸断电的情况。这俩女婴出生之后很快就被送去了这个称重啊，捡脐带啊，让家人看了一眼就送进了婴儿房。那婴儿当时穿的是医院统一的婴儿服饰，当时的那个产科呀没有给新生儿配备身份手环的这种制度，那仅仅是一张登记了姓名信息的一张纸质的卡片吧，算是掖在了被子里或者是绑在了被子里。这就导致了这两名女婴被抱错了，一直到了2025年36年之后，这俩女婴发现自己的爸妈不是亲生的。其中一名女婴李慧早早的人家就辍学务工了，独立的扛起了供养全家的重担。另一名女婴黄小林呢，她是在父母离异亲情疏离的环境当中长大的，他时常的呀会陷入身世困惑和情感缺失当中。这是造的什么孽呀？早在2025年的8月29日，清远市公安局青城分局出具了司法鉴定结论，正式确认了抱错孩子的事实。那李慧呢，就是其中的一名女婴，她也是在2026年起诉了那家医院，也就是广东省清远市人民医院。那目前我能查到的资料显示，在2026年的8月13日，这个案件将会在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其实这还不是最荒诞的，最荒诞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一起纠纷。一对夫妻呀，在2011年通过试管手术生下了儿子，8年之后亲子鉴定显示孩子跟父母没有血缘关系。这是怎么回事？法院最终判定医院在胚胎冻存及解冻的过程当中存在编号重复、记录不全、核对缺失的过错，也就是说医院把别人的胚胎放到了这个母亲的肚子里，这个母亲生下了别人的孩子。哎呀，那虽然说这个法院判决医院承担100%的赔偿责任，也是赔偿了各项损失64万元，但问题是这个家就完了。这父母啊，这对夫妻啊，知道了真相之后就离婚了，孩子呢直接还给了他的亲生父母。这小孩，小男孩已经8岁了，他会怎么想？我的爸爸妈妈不要我了。他甚至都不会明白自己的爸爸妈妈为什么不要自己了。而他的亲生父母呢，他的亲生爸妈人家也早就有了自己的孩子。那这个小男孩，咱说句不太好听的话， 他更像是一个外来者，他的心理健康谁来负责？他该怎么看待自己的爸爸妈妈？他又该怎么看待自己亲生的爸爸妈妈？然而其实这还不是最荒诞的。在今年的五月，在香港有一家西域生殖医学中心，在这个中心里呢，有9个胚胎要进行人工受孕，但问题是这9个胚胎当中有8个不属于亲生父母，这都叫什么事儿啊？后来警方介入调查，初步怀疑说是这个中心的一名马来西亚籍的女员工，她呢负责从胚胎中抽取样本，然后交给中大检验。警方调查发现有证据显示这个马来西亚籍的女员工涉案。在今年7月下旬，警方啊曾经跟这个女员工有过一次会面，并且录取了警戒口供。转过头第二天，这个马来西亚籍的女员工就离开香港回到了马来西亚，随后也是向雇主请辞。那根据很多的这个新闻报道，初步怀疑这个员工他在抽取样本时出了错，用谎言来遮盖自己的失误。就是以上的种种，包括咱刚刚聊过的无锡朱女士婚外胚胎案，尤其是朱女士的这个案件，让我再次想起了罗翔老师的那个金句：法律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其实还真是这样，一个人遵纪守法，但他也完全有可能是个人渣。愿朱女士接下来的路走得顺一些，阿泽也会持续关注这个案件的。如果您还喜欢阿泽的分享讲述，不妨订阅关注转发一下。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过去你曾寻过某段失去了的声音，落人远去任期望留住青春的一刹，风雨思念只身梦里总会有唏嘘，若果他朝此生不可与你，那管生命是无奈。